其实月老他的想法是说，他觉得这世间万物的每个人，无论你今天的是什么样的性别，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例如说同志的结为连理当夫妻，或者是说你想要，无论是同志你想要去求桃花，还是你今天是非二元想要去求桃花，还是你今天是异性恋想要去求桃花，他们都是 OK 的，因为对他们来说。
喂喂喂，聊心情，聊人生，聊感情，聊婚姻，聊什么都聊，欢迎来到地球妈妈的 Live Talk。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卡老师。这一集呢，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宗教跟礼俗里面的女性。那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在生活当中，尤其是我的家庭里面，常会出现一些传说跟规定，然后我自己一直就觉得很困惑，到底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就邀请了跟神灵互动经验丰富的地球妈妈来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一起聊聊。欢迎地球妈妈。
嗨，我是地球妈妈，我是从育儿可以聊到就是神灵的那个地球妈妈。因为其实我有两个频道，一个是讲孩子就是育儿特殊教育这一块的那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聊神灵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也是生了我们家老二之后才开启这个能力，那也透过这个能力可以跟神明沟通，了解神明的意思跟他们想要传达的一些语言之后，我再把它转换成我们比较听得懂的方式，然后透过节目上的一些聊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透过例如说可能会有听众粉丝会来问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或是大家比较想了解的一些迷思，我就会透过这个神灵的体质来去跟大家聊聊究竟神明是如何来看这些事情。
非常感谢那个地球妈妈来做这个神明的转译者，然后的合作也不是第一次，因为之前也有在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里面分享过性教育的主题，那他就是要分这一次呢，就是会问的一些问题也会跟他借由他之前的一些跟神明交流的经验啊，或是因为他自己在自己的社群跟节目，另外一个节目地球妈妈的
地球妈 Life Talk，
Life Talk， 对，就是他上面也会讲关于跟神明互动或是跟神明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呢，这一集就是会特别针对这部分来一起讨论。那其实我觉得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最常听到的，就是说，到底女生月经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去庙里面拿香拜拜？然后是不是也因此不可以碰就是拜拜的祭品啊、贡品啊，或者说，不能烧金子？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或是这样子的一个禁忌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从小也是遇到，就是每次只要生理期来，甚至是我产后，然后就是坐月子之后，然后如果你身上还是有恶露的话，你就是家长还会长辈会跟你说，你不能去庙里面啊，因为你刚生完小孩，你的身体还不是干净的状态，你不能去庙里面，或是你现在月经来，你不能拿香拜拜，对神明不尊敬等等。但其实对神明来说，他其实需要的是我们身为人，然后对他们的一些敬意，然后甚至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方式，然后来去让我们人来去了解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比较透过自然的方式来去跟去祈求啊，或者是说去了解说我现在比较希望说得到祝福等等的。所以其实无论你现在的状态是否月经来了，或者是说你现在是刚生完的产妇，你去庙里拜拜，其实不会有那一种人说的，就是会觉得很不尊敬神明啊，或者是说这样你的身体状况还是很肮脏的状态，不能去庙里啊。但是就是对神明来说，他需要的是你对他的信仰，而不是说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并不会干扰到他们对你的看法。但我觉得要先做一个前情提要，是因为毕竟我不是民俗专家，然后我只是因为可以透过跟神明沟通这个能力来去帮神明解惑，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好像有一些颠覆自己想法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用比较中性的态度来去思考一些议题跟思考一些话题。那对于这一题来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无论你现在月经是否来啦，是不是生理期啊，或者是你现在是刚生完的产妇，你都是可以去庙里面拜拜，你也可以去求神问卜，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哦。
嗯，好，终于解开我们的疑惑了。其实神明没有在管你的就是身体的状态，而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心诚则灵这样子。
对，没错。
那我们在就是刚刚提到这些关于拜拜的部分，那其实大部分的在台湾的就是信仰有一大部分都是道教嘛，那你觉得在道教里面有没有什么对于女生的禁忌，还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是都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想象的？
应该是说道教以神灵角度来说，基本上神灵对于人类来说是没有禁忌的，就是无论我们今天想要去求神，然后我们今天是想要去做一个仪式等等的，它基本上是没有禁忌。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人类可能从自古以来就是慢慢的演变成就是男尊女卑嘛，所以变成说很多的一些礼俗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束缚，就是例如说道德束缚啊，还是说有一些宗教上面对女生的歧视，其实这都是我们人去创造出来，然后也是我们人去设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能够追溯到最原始，就是男性的男性比较大，权力比较大，这个社会所导致而成的后续这些仪式。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女生来说真的蛮不公平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很多神明也有很多，像妈祖她也是女性啊，观音她虽然是中性，但是也很多人觉得她是女性。那也有很多像是最近很红的九天玄女啊，还是说还有就是瑶池金母啊，她们都是女性的角色。那为什么在这些道教的礼俗或者是在一些仪式当中会特别对女生会有一些禁忌，或是特别有一些条件式来去规范？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蛮诡异的。所以其实话说回来，这其实就是人类所设下的一些禁忌，跟设下一些就是不平等条款，我能这样说。
对，那延续这个不平等条款都是来自于男尊女卑的这个就是社会上的制度。那也
对，
就是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疑惑，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的两个妹妹都结婚，然后他们就是在结婚前的时候，我爸就会说那他们一定要就是拜公妈，就是要拜别祖先。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还听到就是民间有人说，如果夫妻真的离婚的时候，你又要再就是好像拜别婆家的祖先一次。那还有就是说，没有结婚的女性，像我是没有结婚的女性，那我就是死后没有子孙会可以拜我，所以我要去住我的牌位，要去住姑婆庙这样子，到底有没有真的有这样子的一套说法吗？
首先说结婚拜祖先这件事，其实因为我也是比较遵循传统婚礼的一个就是经验过来人，那其实我当初结婚也是有拜祖先，然后也是有做像刚刚老师说有一些仪式啊，例如说他会有一些，例如说你在确定要结婚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算命嘛，算时辰嘛，例如说你什么时候要进房啊，然后什么时候要交换戒指啊，就是他会有一个时间点会告诉你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后续他也会告诉你说你要哪一个时辰要去拜祖先，然后这个拜别祖先其实他只是要跟祖先去说明说我今天要跟某某某结婚了，然后我之后就是会嫁到就是对方的那个家庭里面，那其实就是做一个那怎么讲，它比较像是做一个告知的动作。对，那其实女生在跟娘家这边的，例如说祖先，然后去拜完之后，那因为其实拜祖先这件事情是夫妻双方，新婚夫妻双方是要一起做这件事，然后做完之后也要到对方男性的祖先那边，要一起也是要做一个拜祖先的动作。那其实同样的行为，他其实只是想要传达，就是要去跟自己的祖先说我们两个今天结为连理了，那要去跟祖先们告知这件事。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传统的一些社会价值观啊，都会或者说在传统的一些社会上面，通常都对女生有太多太多就是蛮不平等的一些事情，例如说可能我们结婚过去啊，然后我们就必须得要拜对方的祖先啊，甚至是刚老师说的离婚也要再拜，就是其实离婚要拜这件事情叫辞祖，就是跟祖先 有点像是跟祖先辞职这件事啦，就要告诉祖先说啊，我们今天就是要离婚了，所以我之后再也不是你们家的人了。就是这听起来就是很就是性别平等不正确这件事，就是为什么就是男女双方他们要结婚一样都要跟他们的祖先去做告知这个动作，可是离婚之后却是女方要跟男方的祖先告知，而不是男方也不平，就是不平等的说是为什么男方就不需要跟女方做这个动作这个仪式。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存在蛮大的一个就是性别不平等的状态。那老师刚刚也有说，就是不结婚的女性要去住姑婆庙嘛，或是姑娘庙之类。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在现代的社会来说，因为现在其实也越进步了嘛，其实很多像是会有做一些像生前契约啊，可能会去买生前买一些例如说灵骨塔啊，或者是有一些像是生前去准备好你之后身后要做的一些告别式等等的。那其实也不一定要去住姑婆庙啦，就是你现在你有事先去做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有去做生前契约的话，那其实你之后你身后你也只是被葬在例如说你指定的一些地方，例如说你是树葬啊，你是花葬啊，然后你可能是海葬啊，那你可能是到哪个纳古塔灵古塔等等的，其实我们在生前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没结婚女性要去住姑婆庙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啦，可能那是以前的长辈他们会这样想然后会这样觉得，但是事实上现在是就是现今社会在改变嘛，所以其实信仰跟仪式跟一些宗教的一些部分他们也会与时俱进。那像这部分对我们来说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做好，你要先提前去买好这个生前契约，也不至于说要去住到姑婆庙，因为姑婆庙真的是比较传统的长辈会去理解，就是单身女性死后要去要可能会被葬在那里这样子。
对啊，而且因为其实我没有结婚，然后其实我爸也是蛮传统，他常会恐吓我说我死了没有，死后没有人拜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哦、我不用。
说到这个我真的觉得也要跟大家聊聊，因为我刚好这阵子地球妈妈 Live Talk 都在做有关于身后事的一系列的企划，像我有找李医师来去节目上聊聊，就是还有找像道长，就是道教的道长来去节目上去聊聊有关于一些比较传统仪式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以前的人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去恐吓一些单身的男性或是女性。
对啊，
但其实说实在，当我们今天没有结婚，然后我们死后有没有人拜这件事情，取决于是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一个态度。怎么说是态度的原因，是因为即便你今天就算没有，就即便你今天就算结婚了啦，你也生小孩了，然后这个孩子可能长大跟你关系不好啊，你死后他也不去拜你啊，那不是就是跟单身者死亡是一样的事情吗？一样概念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比较是属于说比较属于像刚刚说的是社会传统社会给予的一些束缚，给予的一些规范跟规则。那说实在的，单身者跟就算是已婚者，那是更像后面这些有一些像是现在社会很多是单亲家庭等等的，那不都有影响吗？但其实根本没有啊。嗯、
对啊，
对啊，
没错。好，那刚刚我们就延续这个结婚的话题。那像刚刚提到说，哎，我们要结婚之后也是要去做这个仪式拜公嘛。那如果像同性婚姻的话，那要怎么拜？那是要如果两个都是男的时候，是要先去拜哪一个呢？
像这个部分我觉得就真的是双方讲好就好，因为其实对祖先来说，我觉得这整集都在探讨性别不平等这件事。
对啊，
因为其实对祖先来说他根本因为他毕竟也是成仙了嘛，那他其实有没有在那个牌位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清楚，那真的是要有能力的人去看才会知道。那你说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去好奇说，那我现在是我是女生，然后我跟一个女生结婚了，那我们要去做就是传统仪式跟这个行，就是或是说要去拜别自己的祖先这件事吗？ 我觉得这其实就只是尊重啦，就是你尊重双方的祖先，然后去告知他们说我们今天要结为连理了，然后我们是共同要未来共同组织家庭的，其实祖先他们都会去保佑你们，然后也会去照顾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如何拜其实他们有一定的程序，甚至是我听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有一个 podcaster 他们说他们是同性的婚姻，然后他说就是每次只要是可能双方的家庭只要有人可能过世干嘛的，那其实传统道教的仪式都会去念有一些尊称嘛，例如说什么女婿啊，然后孝女或是女婿之类的，或是什么曾孙啊，然后曾孙女婿之类的。那他们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候道士在做这仪式的时候，他们突然会卡住，因为以前都会讲说哦，可能是女婿，那突然就会变成说他不知道是要讲是女婿还是要讲媳妇，就是那个尊称反而会比较乱。那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事情。那后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补充说，因为其实有一些听众或是粉丝会来问我说，那我是同性恋，那我可以去拜月老吗？这是虽然跟刚刚话题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可以跟大家聊聊。其实月老他的想法是说，他觉得这世间万物的每个人，无论你今天的是什么样的性别，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例如说同志的结为连理当夫妻，或者是说你想要，无论是同志你想要去求桃花，还是你今天是非二元想要去求桃花，还是你今天是异性恋想要去求桃花，他们都是 OK 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缘分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分性别，然后甚至缘分这件事情也没有分国际，也没有分时间，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非常的放心，即便你现在是同性恋的朋友，你也可以去拜月老，而且月老一样也会帮你牵红线，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顺便帮大家说一下。
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拜月老了。
拜起来拜起来，求红线一定会有。
对对对，就是放心的去吧。他那个月老是没有在管说你的那个性倾向，他觉得大家都值得拥有爱情。
对，就是他一视同仁啊，每个人都一样，无论你今天性别，你今天性倾向是什么，他都一视同仁，因为他就是负责牵红线嘛。但之后你们在一起之后的有一些，例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说孽缘啦，然后有些人可能说是良缘之类的，那后续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前世或者是说轮回转世的一些业力，或者是一些应该说轮回循环，然后来去导致后续关系经营上面，这是就是要透过我们在这一世的人当中，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智慧，然后去好好的处理一段关系。这刚好就是很适合来去听老师的节目，来去了解两性之间应该好好如何经营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
对，谢谢地球妈妈帮我转回来我的节目，谢谢我的节目。好，那其实除了刚刚提到关于那个结婚的礼俗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很大，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男女不平等啊，女生好像在这个无论是在礼俗上面或是结婚的仪式各个方面，好像女生的地位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平等。那其实女生不是只有在地位上不平等，她有时候会遭受一些道德上面的压力，例如说现在蛮多人就是不生孩子的嘛，可是也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就是不小心怀孕啊，或者说你真的是在现在的无论是经济或是各方面的能力都是不允许的情况下，你就是没办法生小孩嘛。那其实我们民间就是有一个阴灵的说法，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也有去查一些资料，然后就发觉有一个文献，就是很久之前在就是有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之后，他就研究说，台湾其实的那个宗教信仰道教是蛮主流的，然后有一些宫庙就是开始有在做一种服务，就是说只要你就是可能是无论是流产或是故意就是就是堕胎的，然后他们就是会有那种供奉阴灵的寺庙，然后让你去就是可能无论是减轻你的道德压力，还是说真的有一群就是真的不幸过世的孩子，就是可以在一个被供奉的地方能够可以安置下来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人发现说，其实在佛教跟道教里面的经典里面，就是那些经书里面从来都没有人提过有关于阴灵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后来才有这些事情，就是有些人就是一直在想说到底是不是是后来创造出来的服务吗，还是怎么样，那到底 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是阴灵这样子，就是女生心里面那个最痛苦的无形的道德压力那一块到底是有没有。
嗯哼，像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以宗教来说，或是以神灵来，应该说先以神灵来说好，以神灵来说是万物皆有灵，所以无论你是老人，或者是你是年轻人，然后甚至是你是小孩，或者是你是婴儿，他都是有自己的灵魂跟灵性，甚至是在肚子里面，就是所谓人家说胎儿其实他本身也是有灵魂的。那其实这个部分来说，就是大家可能会去想说，那我今天如果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怀下，就是去生下这个孩子，我必须得要拿掉，或者是说像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我是生特殊的家长嘛，所以其实有些人像是会有在产检过程之中发现孩子有重大的疾病或是重大的器官缺损，那你说你今天拿掉他，然后他可能就会过来报仇或什么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像是人去创造出来的，因为无论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状态的人或是什么样年纪的人，其实我们一样都是有灵魂嘛，然后也是一样都是有自我的意识，所以阴灵来说其实比较像是某一些比较，也不能说不正派，应该说某一些可能从以前就被教育说有阴灵的这些信仰宗教，他们去流传下来的一个算是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这样讲会去那个抨击到一些，对对对，我不知道会不会抨击到，但是
我原本也很担心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是有些人会付钱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讲了会不会
对
啊那个？
可是其实这件事情说回来，其实就是人心不安的一件事，就是你今天会觉得你拿掉一个生命，你对这件事情造成的恐慌跟造成一个没有安全感，甚至是你对这个生命感到很愧疚、很自责，所以你才会对这个可能会出事的孩子会有一些很伤心的情绪，或者是很自责的情绪。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基本上，只要你对生命是尊重的，那么这些生命它不会因为你就是没有赋予它生命而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比较能相信的是说，就是在轮回这件事情，就是你在世世代，应该说在每一世在转世投胎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曾经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那如果是说可能像这部分来讲，应该像是比较宗教来说像是业力引爆这件事啊，就是你可能在这一次做这件事情，那你下一次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之类的。但是其实只要你对万物是抱持着尊重尊敬的一个看法跟想法，基本上他们不可能会反过来去伤害你，或是反过来去对你做什么事情。应该说要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有点危险，是有一些比较传统想法的一些例如说宗教，或者是有一些庙宇的一些以我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有些大前辈们他们可能从以前就已经被灌输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一直到现在可能也是相信例如说有阴灵这件事。但是其实我觉得灵啊或者是鬼啊都是比较多都是由人心的那个恐惧跟那个害怕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其实你如果说真的有鬼这件事，或者是说真的有妖这件事吗，我觉得比较多的部分是人的心理创造出来，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他们不会这么坏去伤害你，除非你今天是可能有对他做一些不礼貌的行为，那他可能会来捉弄你，应该是这样说。
了解。
对，
那你有听说过有真实的这样子的故事吗？或是什么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就是他真的有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因此就可能那阵子就运势不好啊，或是说健康状况很差、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如果用比较科学逻辑的说法是，因为通常你有没有发现就大家会讨论阴灵这件事都说会伤害在女生身上，对不对？
对啊。
可是其实说实在的， 那些会就是那些伤就是让我们觉得是伤害女性身体，其实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女生去做人流手术或是去做堕胎手术，本来身体就比较弱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心理因为对这个孩子有感受到一些自责，或是感受到一些觉得很抱歉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才会导致说我们身心状态其实在你拿掉这个孩子当下就已经受伤了。那你后续觉得说哦，可能身体变差运势变差，其实都是我们身心状况不好所引发出来这些状况。
嗯，了解。
对，然后因为我看到老师有说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这些经历，有没有身边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曾经有一个听众朋友来跟我说，就是他曾经有拿过小孩，然后他很害怕说就是这个孩子会不会之后会来报仇啊，或者是说他很害怕这个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报应等等的。但是我其实是跟他说，说实在这件事情是男生女生都要负一定的责任。那很多是渣男嘛，他可能就是把你弄怀孕之后，他就说他们要对这生命负责，然后你没有办法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的生下这个孩子去照顾他，那我们只能用可能用人流的方式来去就是跟孩子好好告别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让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应该说比较大的一个想法，是说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不要把生育这件事情，生育的这个价值观跟生育的这个道德绑在女性身上，而是应该是双方要一起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曾经有听说过有一些人，他是可能是因为不小心有小孩，然后被男生逼迫啊，可能被逼去妇产科拿掉啊，那其实这个阴灵如果是说真的有阴灵的话，他也可能会去找这个男生。这是我去看过有一些像是民间的一些习俗，有一些人在讨论事情，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案例。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这个生命后续去帮他做一个照顾或是做一个负责动作的话，那我们当下就是好好的跟他告别，然后好好的跟他道，应该说好好的告别，好好的道歉，好好的道谢，然后感谢他曾经来过，然后也希望他能够找到更好的，然后可以更能够爱他的一个家庭来去投胎转世。对，
嗯，谢谢地球妈妈帮我们解惑，让更多的女性们不要再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而感到自责或是觉得很有罪恶感。而且其实男生一方面也是一起要为这个生命负责任，而不是说大部分的道德压力都是在女性身上。那我觉得刚刚地球妈妈讲的这些其实还蛮让我觉得安心的，因为其实很多女生真的一直在就是谴责自己，然后会有背负着可能这一辈子可能就会一直背负着说我可能扼杀了一个生命啊，或者是的那一种感觉，一直这样过人生。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真的很难去打开自己的心房，或是把这个心魔拿掉。那所以就是刚地球妈妈说的方法很好，就是充满感谢，然后跟他好好的道别，然后也很对他说很抱歉没办法好好的就是照顾他，那也希望他能够在别的家庭能够就是顺利平安的出生，然后有好的人家照顾他这样子。那最后那地球妈妈，你觉得我们这一集在聊到的这部分，你觉得有哪些部分你觉得还可以再多分享一些，就是例如说你真的在礼俗啊或者是宗教或是各方面，你觉得跟女生有关有哪些迷思你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呼吁的，就是女生不要因为这些东西而被就是限制啊捆绑，或是觉得给自己很多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这样子。
因为其实就是像这种宗教礼俗的东西，像我前面说，就是因为毕竟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很多会掺杂一些人的思考在里面，或是人的思维，或是可能隐藏着人的一些欲望啊，人的一些权力等等的，所以它其实并没有这么的没有这么的中性。但说实在的，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有一个信仰，然后想要 去想要去透过信仰来去疗愈自己的身心灵的话，其实无论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性别，然后甚至是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都是可以去拥有你的信仰，可以去跟神去，例如说跟神去祈祷，然后跟神去许愿等等，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真的不要是因为自己是女生，然后又听到很多可能一些道德上面，或者是说像是宗教礼俗给我们的一些限制，例如说像刚老师前面提到的嘛，就是不能进庙里面拜拜啊，就是如果生理期来或者是产后的妇女不能进庙里面拜拜，或甚至是如果我家有办丧事有人过世了，我也不能去进庙里面。其实这些事情对神明来说，他们根本不会去在意，不会去在意说你现在身上的各个状态，他其实只是要的是你的信仰，要的是你相信他，因为要你相信他，他才能给你能量，才能 给你力量，才能去帮助你去人帮你帮助你，让你的人生过得可能更顺遂，或者是让你的人生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启发。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被一些宗教的迷思给绑住，因为说实在的啦，你今天就算你生理期，然后你进庙里面，庙公也不会知道你生理期来啊，
对啊，
他也不会跟你讲说，哎、欸，你生理期来，你不能，你今嘛嘿媚俗来，你别这样提香拜拜，你帮压金哦，他不会这样讲嘛，因为他也不知道啊，
对啊，
对啊，
对，
所以这些事情根本就是，因为我可能我们自身状况，例如说我可能讲出来说，哎、欸，妈妈，我今天月经来，我可以跟你去庙里面拜拜吗？就是因为你说出来，你妈才会阻止你嘛。他说啊，别塞啊，你嘿媚俗。出来别再起天嘞，无清气啊！那对神明不敬什么？但其实根本没这件事啊！说实在，你没有讲，他们也不会知道啊。那神明不会，也不会因为你生理起来，你来拜他，他就处罚你啊，也不会这种事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如果你今天只是真的想要一个疗愈自己的一个信仰的话，无论你现在是什么状态，然后你现在是什么性别，即便你现在是非二元，或者是你是跨性别者，神明根本不会去 care 说你今天的身体状态是怎样，或是你的性别状态是怎样，他其实就只是想要透过你的一个应该说透过你的一个许愿，然后透过你的一个祈祷跟你的信仰，然后来给你一个能量来去帮助你。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绑住自己，就是你真的是很需要，现在心情很低潮，或者是你现在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然后觉得最近真的很运势很不顺啊，那你就是去拜就对了，神明不会对你有什么样的歧视看法，就是应该要这样讲。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会好奇，像我刚刚说的月老这件事情，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我现在是同性恋，或者是我现在跨性，然后或者是我是非二元，那月老会不会就不保佑我，然后可能不帮我，就是没合适合的对象？那其实月老他也不会因为你现在的状态，然后就会不给你红线，或者是说不给你就是你适合的伴侣之类的。那其实说回来，就是最原始，就是你对他有多少尊敬，那他对你就会有同等的一些，可以说 feedback 吗？应该说也会给你同等的一些 feedback。对，所以你对他有多虔诚，然后对他有多么的敬仰，或是多么的尊敬他，他相对的也会尊重你，然后相对的也会给你适合的，例如说解决的方案。对，所以其实这件事情都是非常中性。那话说回来，大家可能不知道观音、观世音菩萨他是中性，因为他非男也非女，在一些经文的一些典、一些经典的一些文学，或者经典的一些像是佛经等等的，他们都不会去刻意说观世音菩萨他的性别状态是什么，而是我们后面看很多雕像，或是有一些神的一些塑像等等的，会赋予他一个像是女性的一个视觉概念，但其实他是中性，他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因为其实在宗教一个典籍来说，观世音菩萨他是有72化身的，甚至还有更多，不一定。那他这个化身，他也可以变成女生啊，也可以变成男生啊，那他其实就是很典型的非二元的一个性别指标，我只能这样讲。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啊，那个观世音菩萨是女生，或是啊，观世音菩萨就是男生，或者说佛陀他们就是男生就是女生，其实也不要存在着太多这种性别的一个偏见或是观念。那其实我们只要是需要去祈求他，然后需要去透过 他们神灵的能量来去疗愈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是尊重，然后也是用虔诚的心去告诉他你现在需要什么，然后也是要好好的去告诉这些身边的人，就是不要再用性别框架来绑架我们这些想要有信仰的朋友们。
嗯，
对。
对，刚刚非常感谢地球妈妈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就是原来观世音菩萨他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就是我这次节目里面获得最大的一个新的知识。对，然后我觉得地球妈妈刚刚讲的话就是蛮重要，就是其实好像就是众生都是平等的，只要我们心
对
则灵，我们的愿望都可以被实现。那非常感谢地球妈妈分享了这么多就是解开我们身为女性的很多在宗教礼俗下面的一些疑惑。那这次这一集也很感谢就是大家聆听，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感谢，也谢谢地球妈妈，拜拜
拜拜。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能量啊。对，因为真的太多人来问了，就是问说什么我同志能不能拜月老，不然就是问说什么我现在是跨性别者呢，我这样去拜神明会不会很不尊重啊，神明根本不管你啊，不管你今天状态是怎样，他就是你来求他，然后你是很虔诚的很尊敬他的，他当然会给你需要的东西嘛。对啊，
真的，
对啊，是平等的啦。
对啊，都是平等的。对啊，好。
对，而且老师你最后结尾很棒，就众生平等这件事真的是神明想要告诉每一个人。
对啊，就跟那个基督教那个讲的也是一样，好像说什么忘记
神爱世人
啊，对对对，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样子。
对啊，因为也有就是基督徒问我说，就是那像他们的宗教不是有一些教派会告诉他们说同志是恶魔，然后是邪恶的，就是他们中邪才会变成同志嘛。
对、啊、
那其实这件事也不对啊，因为他们都标榜说神爱世人，他怎么会管你说你现在状态是什么。
对啊，就是只要你是信他的、
啊、
然后他会把你视为都是一样的。对啊，
没错，真的是这样。